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6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会谈，外界注意到克里姆林宫对今次通话内容的通报和中共官方新华社对今次会谈内容的报道截然不同。中共官方报道说，习近平希望在主权和安全议题上支持普京，而克里姆林宫的声明就说，两位领导人除了希望加强经济合作之外，还讨论了发展军事合作关系的相关重要议题，这样令外界联想到中共近期对台海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而家又表示同俄罗斯发展军事合作关系，咁样是否意味住中共叫嚣嘅不惜一战嘅风险正在升高？不过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台海战争不太可能喺近期爆发，但系中共下一步好可能会加强灰色地带嘅战术。目前西方国家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嘅进攻而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面对导致嘅后果，俄罗斯希望同北京当局加强经济合作。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考虑到由于西方制裁而变得更加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俄中双方同意扩大在能源、金融、工业、运输和其他领域的合作。此外，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发展军事合作关系的相关议题。由于近期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高调宣称在台湾问题上不惜一战，这样让外界质疑习近平和普京在这个时间点上讨论发展军事合作关系的背后目的是否在为入侵台湾做准备。不过英国传媒 BBC 就指出，台海战争不太可能在近期爆发，因为对各方的代价都过于高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许瑞麟对此表示，魏凤和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面之后，跟着下来美中双方可能会进行更多关于军事活动的讨论，以降低误判导致冲突爆发的风险。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就认为，中共可能会加强灰色地带战术，其中包括提升中共军机绕台的频率，以及发动更大规模的资讯战等，借此消耗台湾军事资源和耐心。他还表示，今年美国和中国分别面临其中选举和二十大，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美中双方都不愿意在此时节外生枝，但这样并不代表当前的台海局势会有所好转。民主党人丹桑切斯在德克萨斯州第34国会选区的特别选举当中承认输了给共和党人梅拉弗洛雷斯，这个是共和党首次翻红这个100年的南区。弗洛雷斯的胜利将会使共和党在众议院多出一个席位。桑切斯礼拜二晚上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根据结果，我们今晚没有胜出，这个选区八成以上都是西班牙裔，100年来都投票给民主党。不过近年来西班牙裔涉足政治的意愿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趋保守。在2020年总统大选当中，拜登在该选区只以 4% 的优势胜出。分析师表示，如果共和党人拿下今次的特别选举，将会说明很多选民对民主党的唤醒政策不满。另外，在南卡第七国会选区，川普支持的候选人州众议员罗素弗赖伊以超过半数的优势领先于支持弹劾的现任众议员汤姆赖斯，随后赖斯承认败选。弗赖伊在胜选演说当中说，今日共和党内的保守派赢了，唐纳德川普赢了，第七国会区的选民赢了，今日共和党人一起站出来夺回我们在国会的席位。2021年1月，赖斯投票支持对川普进行第二次弹劾，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随后对此进行了谴责。川普支持替换赖斯的席位，并亲自出席了在佛罗伦斯举行的支持弗赖伊的竞选集会。2021年有10名众议院共和党人投票赞成对川普的第二次弹劾，其中4人已经宣布退休，剩下6人，一个在刚刚过去的加州初选当中败选，一人在南卡的初选当中失利，只剩下4人面临初选挑战。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其他地区共计几十国国防部长6月15日召开会议，商讨对乌克兰运送武器事宜。乌克兰正争取他国大量增加武器供应，以抵挡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莫廖波多里亚科礼拜三表示，乌克兰需要1000门榴弹炮、500辆战车和1000架无人机等军备。据中央社报道，西方国家承诺将会为乌克兰提供北约标准武器，包括美制先进火箭，但部署这一类武器需要时间，而且乌克兰需要西方继续提供支持，协助转换到新的补给和武器系统。礼拜三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是趁北约召开国防部长会议之便举行，与会者还包括北约官员以及芬兰、瑞典和东亚国家代表，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发起，这个是近50国为商讨并协调援助乌克兰而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在会议展开之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盟邦将会继续提供乌克兰重型武器和长程火箭系统。他预期今个月稍后召开的北约高峰会将会商定新一批援乌军备。受连日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影响，广州珠江流域河流水位全面上涨。据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消息，15号11点至12点之间，广州部分水文站出现50年一遇、百年一遇的潮水高度。当日受水位上涨影响，广州珠江两岸大面积水浸，道路严重积水，交通部门采取临时交运管制措施，珠江水上巴士亦都停运。根据广东水文部门的消息，受暴雨影响，14号起西江发生2022年第3号洪水，北江和杭江分别发生2022年第1号洪水，这个是自2009年以来西江、北江、杭江首次同时发生洪水。大量洪水涌向下游，导致广州、佛山珠江水位大涨。在广州海珠大桥底，洪水突破地面水泥砖，涌入沿江路部分地基比较脆弱的路面，洪水浸咗半米多，犹如泄洪，有不少车辆涉水而过，洪水已经浸没车辆一半。广州市民陈先生说，广州每年都会出现一两次珠江水涌入城区的现象，不过今年特别明显，水量大了很多。据水文部门介绍，珠江日头潮位将会全面超出警戒线，广州中心城区出现最高超出警戒线 1.1 米的高潮位，其中海珠区中大水文站15号11点起出现 2.54 米潮位，超50年一遇，11点30分起达到 2.61 米，超百年一遇，12点30分将会出现最高潮位 2.9 米。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未来一个礼拜流域强降雨仍然将会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再次出现洪水。6月15号美东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经过10个月筹备，在中午12点在新泽西州幸福墓陵园正式揭幕。这个纪念为争取自由幸福而献出生命的广东逃港者的碑石终于竖立在美国这一块自由的土地上，告慰冤魂。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第一碑已经完成，晋克碑文云系归来，碑文写住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背面是收集到的第一批罹难者名单，共176人。这些收集到的名单来自美加各地、澳洲乃至中国大陆。目前第二碑正反面罹难者名单仍在收集当中。60年代至70年代末，以下乡知青为主体的广东逃港者，在奔赴香港争取自由幸福的过程当中，历尽艰辛凶险。他们有些人饿死在长途跋涉的路上，或者跌死在悬崖峭壁下，或者落入鲨鱼之口，或者葬身汪洋大海，有些甚至惨死在中共边防军的枪口之下。随着岁月流逝，当年究竟有多少人在逃港过程当中死去仍然不得而知，很多人甚至连数字都不是。中共当局希望这一切从历史长河当中消失，成为永远的秘密。然而在2014年，香港一批逃港成功的知青排除重重困难，在香港离岛建立了第一座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每年5月1号都去悼念拜祭。 但从2020年起，纪念碑几乎不再可能在香港继续保存，以及每年拜祭。2021年7月，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筹备小组成立，为了让这些屈死的冤魂在自由世界能够有个永久的安身之所，他们将纪念碑建在美国，保证了纪念碑的永续性。这些幸存的逃港者说，即使我们故去，这个纪念碑仍然永久长存。这样逃港罹难知青究竟有多少人？不少长期研究这个专题乃至亲历逃港者都认为极难确定，但普遍认为占逃港者的 5% 至 7%， 以此推算罹难知青接近1万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